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澳洲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希望之声伴您左右，为您提供最及时的新闻、最热门的话题与最具价值的生活资讯。希望之声为您带来真实希望和成长，
24小时昼夜交替，
360度全景扫描，
希望之声晨间新闻，
伴您清晨出发，
聆听天下。
全新的一天从新闻开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晨间新闻，我是佳悦。我们在澳洲希望之声广播电台驻悉尼的直播间向您问好。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峰。今天是6月22号，黄历的5月初9，星期五。
今天的晨间新闻的前半个小时依然会为您带来澳纽以及国际新闻简报，接下来的20分钟将会是新闻看点栏目，帮您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
在今天的晨间新闻当中，澳纽新闻部分您将会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
澳洲联盟党后院起火，埃伯特扬言反对能源计划；
新州将调查学校内学生使用手机利弊，澳洲首例；
澳洲中产阶层拥有政府福利份额在逐渐减少；
澳洲虎航班机舱内发生烟雾，即将布里斯本；
工会预测新州将裁1.2万公务员，政府表示无稽之谈。
在接下来的环球要闻里，您将会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
文在寅启程赴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美国国会要求调查华为与美高校研究合作项目；
超载导致印度尼西亚渡轮沉船，近200人失踪；
欧盟宣布周五起对美国产品加征报复性关税。
今天的新闻看点将会为您带来以下话题。
首先，第一个话题是，从下个月起，维州多数供水公司将降价。第二个话题是，澳洲联邦政府又放宽457签证限制。第三个话题是，2026年前，前五大行业恐爆失业潮，请您留意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悉尼晴，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7度。墨尔本晴，今天的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6度。堪培拉晴，今天的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2度。布里斯班晴，今天的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7度。西奥珀斯晴间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9度。南澳阿德莱德晴，今天的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7度。
接下来我们来首先关注一下澳洲本地和新西兰方面的消息。
澳纽新闻简报，
首先为您带来的是澳洲政府方面的资讯。澳洲前总理埃伯特近日发出威胁信号，他可能会投票反对全国能源保证计划。联盟党7名议员在党内联合会议中发声，反对政府的关键能源计划。埃伯特随后针对总理特恩布尔发出的最强烈的不满，在被问到是否会跨党派投反对票时，埃伯特对 2GB 电台说，他希望事情不要发展到那一步，但他也说政府不能指望党内议员去支持一个会持续推高电价的政策。埃伯特表示，与中立议员获得的关注相比，后座议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提问和讨论全国能源保证计划。他敦促特恩布尔不要把同党议员的支持视作理所当然。自由党后座议员凯利也对澳洲人报说，他也不排除投反对票的可能性。他说，自由党全体议员会议不是橡皮图章，不是理所当然就应该支持政府的政策。他认为这项立法需要像其他的立法那样经过正常的程序。联邦政府于去年10月推出了能源保障委员会制定的全国能源保障计划。这项计划要求电力零售公司需满足2项标准，既要保证充足的电力供应，同时还要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
接下来是一条新州的消息。新州政府在新财年预算案中公布了效率红利措施后， 工会预测政府将会裁减 1.2 万名公务员，尽管政府没有排除裁员的可能性，但称工会的预测是无稽之谈。在新州政府最新公布的预算案中，效率红利政策引起了工会的注意。效率红利是指每年一个公共服务部门资源的减少，它通常以运作比运行成本的百分比来表示。根据澳洲广播公司的报道，未来四年，新州所有政府部门的效率红利将从 2% 升至 3%， 预计此举将节省16亿澳元。但是公共服务协会说，提升效率红利相当于裁减 1.2 万名员工。公共服务协会秘书长利托说，一线工作职位将会消失，托儿所保育员、狱警、公园管理员、教师助理，成千上万的人将在明年被解雇，这样的公共部门才能达到预算的要求。新州州长贝利·吉克连没有排除裁员的可能性，但是他称工会的数字是无稽之谈。他说，新州的公共服务部门的规模是全澳洲最大的，政府需要确保每天为民众服务。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教育方面的消息。新州政府将发起全澳首个调查，研究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与网络霸凌之间的关系。据九号台新闻网报道，新州教育厅长斯托克斯星期四宣布，这项由心理学家卡尔·格雷格领衔的研究将在学生一进入校门的时候就统计手机能给学生带来的风险和好处。这项调查将根据年龄与学生有关的网络安全、网络凌霸的普遍程度、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加以限制，并将考虑限制手机在小学的使用。但是教育部门还是需要权衡限制使用手机和父母联系的学生需求之间的关系。斯托克斯表示，他在许多学校都听说过手机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调查手机使用的影响范围是十分重要的。据了解，这个调查是由澳洲14岁的模特埃弗雷特的自杀事件引发的。埃弗雷特因为不堪网络凌霸于今年1月3日自杀。他生前不仅遭到了网络暴力语言的攻击，也曾在现实生活中被人欺凌。
接下来关注一条福利方面的资讯。根据最新的数据，澳洲中产阶层得到的政府福利份额正在减少。新的数据可能成为澳洲中产阶层急需减少所得税的理由。根据悉尼晨风报报道，澳洲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收入达到平均水平的大多数纳税人领取的政府福利自2010年以来从每周的90亿元降至76元，而收入最低和收入最高的 20% 的人所获得的政府福利比例没有任何变化。这每六年发布一次的数据说明，尽管最贫穷的 20% 的人口的收入仅占全部个人收入的 3%， 但是在获得公共福利后，比如说教育和医疗保健福利等，他们的收入份额增加至 13%。 统计局首席经济学家霍克曼表示，政府福利和税收制度对 20% 最富有的人群产生的作用与那些收入底层的人群效果正好相反。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昆州的消息。本周四，一架澳洲虎航航班机舱内出现烟雾，被迫紧急转航布里斯本机场，并安全降落。三名旅客因吸入了烟雾，出现了轻微的不适，接受了医疗检查。据澳洲新闻集团报道，这架从悉尼飞往凯恩斯的 TT680 的航班，在下午约2:10，也就是起飞后的一小时左右，机舱内出现了烟雾。作为预防措施，机长决定转航布里斯本机场，并在下午2:45在布里斯本机场安全着陆。有三名旅客因吸入了烟雾出现了轻微的不适症状，救护人员对他们进行了检查。消防人员赶到现场进行大气检查，以确定造成烟雾的原因。所有的机组人员都接受了身体检查。虎航一位女发言人发表声明说，工程师目前正在调查事故的潜在原因，所有旅客将会被尽快安排在其他的航班上。他表示，旅客和机组人员的安全和健康始终是虎航的首要任务。听众朋友，音乐过后将会为您继续带来的是澳纽新闻。 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晨间新闻。接下来，澳洲本地和新西兰的新闻还将会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
澳洲通过减税法案，中低收入者减税最多达530元。
澳洲中产阶级福利减少，贫富两端没变。
南澳两大高校将正式探讨合并事宜。
南澳成中国游客新宠，最大中国团造访。
新西兰第一千金出生。
首先是政策方面的资讯。澳洲联邦参议院于周四通过了削减个人所得税的一揽子法案，维持7年、耗资1440亿澳元的减税计划将分3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减税从明年7月1日起，中低收入者一年最多可获得530元的减税。该减税法案包括3个阶段。第一阶段于今年7月1日起，一揽子计划耗资220亿元。第二阶段的减税从2022年开始，耗资800亿元。第三阶段的针对高收入者的减税耗资420亿元。工党只支持第一阶段的为中低收入者的减税，但联盟党政府拒绝拆分减税法案。在一国党和多数中立议员的支持下，该法案以40比36票获得参议院通过。在政府的方案下，高收入者将是最大的受益者。到2024至2025年财年，收入者20万元的人每年将可获得7225元的减税。按照第一阶段的减税法案，最低收入的群体，年收入为3万元的纳税人，每年可获得200元的减税；中等收入的群体最多可获得530元的减税。从今年7月起，32.5%税级的纳税人上限将从8.7万上调至9万。在此变化下，约300万人将每年获得135元的减税。总理特恩布尔说，我们的减税计划不是制造赢家和输家，这不是为澳洲人互相攻击，我们不会给一些人加税以支持另一些人的减税，这是每个澳洲人都参与并将从中受益的计划。
接下来来关注一条政府福利方面的消息。根据悉尼先驱晨报的报道，澳洲统计局 ABS 公布的数据显示，大多数中等收入的纳税人所享受的政府福利自2010年以来从每周91澳元降至每周76澳元，而流向最贫穷居民和最富有居民的政府福利保持不变。针对即将到来的联邦选举，特恩布尔政府与反对党工党为争夺中等收入选民的支持，就愿望与公平这两种相对的税收理念展开了激辩。两党无法对政府未来10年的1440亿澳元所得税减税方案达成共识，使得该法案的命运交由一国党来决定。澳洲统计局每6年公布一次相关的数据，披露澳洲最贫穷20%人口的收入占总收入的3%，但在计入教育与医疗等公共福利之后，他们的收入份额正增至13%。在过去的15年里，最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从0.8%上涨至3%，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目前占总收入的16%，中等偏上收入群体他们的收入占总收入的24%，但是经过福利重新分配后仅占21%。澳洲统计局首席经济学家霍克曼表示，对最富有的20%的人口而言，政府的福利与税收制度起着反效果。最高收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的47%，经政府福利和税收之后只剩下35%。研究还发现，2009至2010财年到2015至16财年，在扣除物价因素之后，澳洲均等化家庭收入上涨7%。均等化家庭收入的衡量因素包括工资、营业收入、政府养老金、所得税、教育和医疗费用以及消费税等其他税收。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教育方面的资讯。阿德莱德大学和南澳大学将正式探讨合并事宜，目的是为了创建一个更强大的学府，为南澳的教育和经济带来更多益处。据广告人报报道，两校合并或将造就澳洲最大的学府，很可能就此登上世界前100名大学榜。两所大学的理事会已同意用6个月的时间来探讨合并问题。南大校长洛伊德和阿大校长瑞德 瑞瑟恩将于今年年底审阅合并报告。阿大荣誉校长斯卡斯和南大荣誉校长麦克道尔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由于高教业在澳洲及国际上的飞速变化，必须考虑合并。负责合并小组成员有前任阿德莱德市兼教育厅厅长史密斯、南大毕业生银行家普利德姆、墨尔本大学校长戴维斯和悉尼科技大学前校长米尔本。两所大学希望与员工、学生和校友以及商界和广大公共进行广泛的磋商，细节将于未来几周内公布。南澳州长 Michelle 和联邦政府教育部长伯明翰都对合并表示欢迎。 Michelle 说，无论结果如何，两所大学都愿意合作，说明他们是把南澳的利益放在了心上。伯明翰认为两校各有特色，又能互补。阿德莱德就大学合并一事断断续续谈了20多年。瑞瑟恩教授今年早些时候又提及这个话题，当时他接替了校长的职位，说应该探索一下。两位校长在其声明中说，需要看看所有的战略途径，以发展最深最广的专业能力，为学生提供其职业生涯中的拓展机会。他们表示，两所大学都有独特的历史，满足了每代人的需求，现在想要站在这令人自豪的历史基点上，探索更多的发展机会。
接下来是一条来自南澳的消息。南澳成为中国旅客游行的新目的地，并且迎来了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个中国游客团体。在一周行程中，这个旅行团造访了南澳各处的旅游胜地，从袋鼠岛到和总督李文孝见面。根据广告人报的报道，接近750人的中国旅游团体由中麦健康产业集团为鼓励员工组成，他们游览了克莱兰德野生动物园、杰卡斯酒庄、汉道夫德国村、阿德莱德市政厅、南澳博物馆、州立图书馆、美术馆、中央市场、蓝道购物街，还攀登了阿德莱德椭圆体育场的屋顶。在中国影星黄晓明去年年底被任命为南澳旅游大使之后，达到18000家的中国旅行社正在使用他宣传视频，鼓励旅客选择到南澳旅游，并且复制黄晓明的行程。这其中包括袋鼠岛、阿德莱德椭圆体育场和顶级葡萄酒庄园。黄晓明出境之后推广南澳旅游，协议为期1年，目前才刚刚过半。他的视频已经被点击数十亿次，很可能是促成这次中国游客团体旅游南澳的主要因素。南澳阿德莱德会议局首席执行官基托说，会议局正在积极寻找来自亚洲的以奖励形式组织的旅游团体，发展南澳的旅游经济。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新西兰的消息。本周四6月21号下午4:45左右，新西兰总理阿丹的孩子终于在万众瞩目下出生了。这是一个健康的3.31公斤的女孩。据新西兰先驱报报道，阿丹随后在自己的 Instagram 上发布了自己的伴侣盖福特满面笑容抱着孩子的照片。下午6:16，工党前党魁阿德鲁也通过推特送去祝福，庆祝宝宝的出生。这个孩子的出生意义巨大，因为他是新西兰第一个在位女总理所生的孩子。总理办公室随后在总理阿丹离开医院时发布了新的消息。
封神演义，顺天应人，赤诚武穆，精忠报国，传奇济公，济困扶危。每天下午4:15，希望之声为您播出精彩说书节目，欢迎您留意收听。
现代人的时间非常宝贵，能够专注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台湾教育界资深教练吴大树，通过每次5到6分钟的讲解，祝您每天成长一点点。请关注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大树小讲。
希 闻之声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代表澳洲税务局的 Adeline 李碧君，谢谢大家收听走入澳洲的税务节目。假如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电邮或者致电希望之声，然后我在下个环节为大家解答，谢谢。
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我是澳本社区联络官王淑芳。在走入澳洲的节目中，我很高兴和你一起分享澳洲社会相关的资讯，非常期待与你在空中相会。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走入澳洲节目，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新州公平交易厅的陈女士。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新州公平交易厅的 Vicky。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澳洲希望之声广播电台，这里是走入澳洲福利系列节目。
想要了解更多福利政策，请听走入澳洲，澳洲希望之声为您搭建与政府沟通的桥梁，帮您排忧解难，直接对话政府官员。您可以在每周三晚8:30收听悉尼调频广播 FM90.1， 或者下载希望之声的手机 APP， 每天中午12:30请准时收听走入澳洲节目。往期精彩节目请访问澳洲生活台网站 ozvoice.org， 期待与您在空中相见。
善恶交织，正邪较量，
众弟子听令布阵。
好你个陆月荣啊，果然是火眼金睛。
恩恩怨怨，谁人能解？
灵儿，来，好好瞧着这面镜子，看看他是谁。
我想起来了，
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待到曼陀罗盛开，便是你我重逢之日。
诙谐幽默，传奇再现。
哎，等等，我们还是比谁的普通话讲的标准吧。
当然是我的普通话天下第一标准啦。
澳洲希望之声广播连续剧《奇云仙域》将于6月27日起震撼播出，手机 APP 上每周三上午9:00首播，下午5:00重播，欢迎收听。
每个人一出生就要起一个名字，这起名有哪些讲究呢？名字又如何影响人的一生？每天下午4:00，生肖姓名学为您解开谜底。
澳洲雅家建筑公司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晨间新闻。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澳洲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晨间新闻，伴您清晨出发，聆听天下，我是佳悦。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环球要闻。
首先请听新闻提要。
文在寅启程赴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美国国会要求调查华为与美高校研究合作项目。
超载导致印度尼西亚渡轮沉船，近200人失踪。
欧盟宣布周五起对美国产品加征报复性关税。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亚洲地区的资讯。韩国总统文在寅本周四6月21日从位于基津道城南市空军基地的首尔机场启程飞往俄罗斯，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文在寅访问期间也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高峰会谈，这是继1999年时任总统金大中访问俄罗斯后，韩国总统时隔19年再次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韩国联合通讯报社报道，文在寅于周四下午抵达莫斯科，除了访问俄罗斯联邦议会下议院，将和议长以及主要政党代表会面并发表演讲，他还将会晤俄罗斯总理麦维德夫。报道指出，22日，文在寅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高峰会谈，这将是文在寅就任总统后的第3次和普京举行双边峰会。双方曾于去年7月在德国汉堡举行的20国集团 G20 峰会，9月在海参崴举行的第3届东方经济论坛举行过2次峰会。
在美国白宫和国会就如何惩罚中兴公司产生分歧之际，国会同时关注中国另一科技巨头公司华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求行政当局调查华为创新研究计划以及其他项目与美国几十所高校合作情况。 由参议员比奥以及众议员班克斯牵头的国会26位跨党派议员致函教育部长德沃斯，要求教育部成立专责小组，调查华为公司与美国50多所高校在技术领域的合作，并且接受美国情报和执法高层官员的通报。这些议员在信中表示，相信这些合作项目可能会对国家安全造成重大的威胁，而这需要当局的关注和监管。此外，美国联邦通讯委员在提出新的规则，规定那些购买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外国电信设备的州和地方政府将失去联邦政府的资助。在对外解释新规则时，联邦通讯委员会特别指出，中兴和华为两家中国公司。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欧洲方面的消息。欧盟贸易专员马尔姆斯特伦周四表示，将于本周五开始对美国产品加征报复性关税。美国自6月1号起对来自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铝产品分别课征25%和10%的关税。在美国宣布征收关税后，欧盟内部也制定出关税报复清单，锁定包括美国的花生酱、牛仔裤、威士忌及摩托车等价值大约28亿欧元的产品。欧盟执委会周三正式通过这项关税措施，周四将进一步公布关税细节，并于6月22号今天起开始实施。川普总统之前表示，如果欧盟实施报复性关税，将对进行欧盟的车辆征收高额关税。
印尼著名景点多巴湖本周一发生了沉船事故，印尼总统佐科在本周四下令对全国的渡船安全标准进行评估，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这艘渡船从北苏门答腊省的沙摩西县开往西马伦温县的途中突然沉没，除了18人获救之外，目前仅打捞到3名遇难者的遗体，大部分的失踪乘客被困船舱内，与船一同沉入了湖底，失踪人数上升至192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不过落水乘客生还的希望非常渺茫。事故发生之后，大批的家属聚集在港口等待亲人的消息，渡船船长已经被拘留，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之中。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除了遭遇恶劣的天气之外，渡船严重超载也是事故的原因之一。一名当地的官员随后证实，原本只能运载43人的渡轮很可能超载约5倍。
曾经获得2届世界杯足球赛冠军的乌拉圭，在今年世足赛中与俄罗斯、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分在了 A 组。乌拉圭王牌前锋苏亚雷斯在6月21号比赛的第23分钟门前凌空劲射破网，率足以1-0击败沙特阿拉伯，拿下小组预赛2连胜，和俄罗斯一样以2连胜拿下6分积分，并列 A 组第一，提前拿下晋级入场券。苦吞2连败的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确定惨遭淘汰。另外，在20号的比赛中，西班牙对上伊朗，面对伊朗的全力防守，无敌舰队西班牙在下半场开赛9分钟突破铁桶阵。前锋斯特塔攻进本届世界杯足球赛的个人第三球，率队以1-0获胜。西班牙摘下这场比赛胜利后，在 B 组以积分4分与葡萄牙并驾齐驱，伊朗3分次之，以连吃2败的摩洛哥则确定提前打包回家。
传递关怀的声音，
真的很谢谢希望之声节目的播放，因为大家都觉得特感动，真的好感动。
讲述真实的故事，
这是我感觉好像这是唯一的一个电台来报道，就大家在其他方面看不着听不着的一些事情，就其他的媒介媒体不报的东西吧。
这次我一直是追踪希望之声，我觉得从他这边得来的消息是最最最最及时的，大概也就是差2-3个小时我就听到最新的消息。
在重大事件和重要时刻，
希望之声永远站在华人的身边。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您现在收听的是澳洲希望之声手机频道。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晨间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财经要闻。
希望之声财经要闻。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翟琳，欢迎收听今日财经要闻。美国股市周四三大指数收市情况，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42.41点，报24657.8点，跌幅为0.17%。标准普尔500指数升4.73点，报2767.32点，升幅为0.17%。纳斯达克指数升55.92点，报7781.51点，升幅为0.72%。中国 A 股市场周四表现，上证指数收报2875.81点，跌39.92点，跌幅为1.37%。深证成指收报9316.67点，跌184.67点，跌幅为1.94%。创业板指收报1521.68点，跌42.12点，跌幅为2.69%。周四，澳大利亚普通股指数以6332.9点报收，升58.3点，升幅为0.93%。新西兰五市指数以8998.78点报收，升92.99点，升幅为1.04%。原油市况，周四悉尼时间下午5点，布伦特原油每桶报73.93美元，跌0.81美元，跌幅为1.15%。美国原油每桶报65.18美元，跌0.53美元，跌幅为0.81%。周四现货黄金，悉尼时间下午5点，每盎司报1264.82美元，跌3.04美元，跌幅为0.24%。以上财经要闻由翟琳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就是今天的晨间新闻为您带来的全部新闻简报部分。接下来您将会听到的是新闻看点。今天的新闻看点将会为您带来的是以下话题。
首先，第一个话题是下个月起维州多数供水公司将降价。第二个话题是澳洲联邦政府又放宽457签证限制。第三个话题是2026年前五大行业恐爆失业潮。请您留意收听